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我们说到了刘邦给大家说出了他取得天下的原因，那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接着聊。其实刘邦能够得到天下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三个人辅佐他，这三个人就是张良、萧何和韩信，他们可以算是军中的豪杰了。刘邦对众人说，如果要说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我比不上张良。如果要说管理国家，安抚百姓，保证前方的粮食物资供应，我不如萧何。如果说到打仗，统领百万大军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我比不过韩信。他们三个是军中的三杰，我尽可能的让他们发挥了自己的潜能，这才是我夺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啊。一说到项羽，刘邦脸上露出了蔑视的冷笑。哼，项羽有一个范增，可是他却不好好的利用，把人家给气走了，所以他才会被我打败，这就是我战胜他的根本原因。项羽把他的失败归罪于老天爷，那是错误的，其实是他自己打败了自己。张良这个时候插嘴道，项羽确实是自己打败了自己，人一旦失去了大度宽容，失去了忠信仁义，失去了大将风范，肯定是成不了大气候的。我们的大王深知这一点，所以自己战胜了自己，赢得了天下。刘邦刚刚建立政权，有些人呢对他是不太信任，担心刘邦是从莽砀山的乌合之众里起来的，他们认为建国和治国这是两码事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治国比建国还要难得多，尤其是怎么当一个好皇帝，怎么树立好皇帝的威仪，怎么把天下的事情给治理好，刘邦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另外，刘邦的很多大臣都是出身于鸡鸣狗盗、聚众斗殴的江湖人。在盛宴上，有的人喝酒就像水缸里倒水一样，有人喝醉了就说起疯话，大言不惭地说，杀敌上千是我干的，建功立业也有我的份儿，如果要分天下，那么要分我一半才行。美女要分，也要分一千个给我，我应该天天有酒喝，天天享福才行。也有人喝醉了，就拿出了一把长剑来，他说，大王在鸿门宴上没有叫我去，太可惜了，如果我和项羽比剑，他早就睡在地上了，还用得着皇上这么辛苦吗？说完拔出了剑就往南宫的柱子上砍去，边砍边说，项羽，看你还敢不敢动手。这些大失体面不成体统的行为，刘邦看了以后打心眼里讨厌。在战斗中他可以威风八面，但是在这儿他却没有办法控制这种有失尊严也非常低俗的场面，他骂也不是，不骂也不是，真是让人为难。想当初刘邦就是以这种方式跟这些人成为朋友的， 现在他有什么资格对别人品头论足呢？刘邦向来对书生就很讨厌，他认为他们都是书呆子，说的东西都是无稽之谈。这时候，一个叫做叔孙通的书生看到了眼前乱糟糟的一幕，就走到了刘邦的身边说：皇上，我想把我的弟子找来给大家演习朝廷礼仪，您看可不可以？看到眼前混乱的场景，刘邦叹了一口气：哎，好吧，你就带他们来吧，但是礼仪要简单一些，不要弄得太复杂就行。经过一番演习之后，刘邦觉得朝廷确实需要这样的礼仪，于是就对这件事情重视了起来。话说洛阳这个地方是周朝建国初期的东都，周平王东迁以后就住在了洛阳。刘邦把这次宴会定在洛阳，就是想在这里建都。有一天，一个路过洛阳去戍边的人，名字叫刘敬，他听人说啊，刘邦想在洛阳建都，就请求一个姓于的将军说：于将军，我们都是齐地人，是老乡，你能不能看在这个份上引荐我去见一下皇上呢？于将军一看刘敬的样子，吃了一惊：什么？像你这样不修边幅的人也想去见皇上？我看非常难办呐。刘敬接着请求：我有重要的事儿想跟皇上说。于将军就笑着说：你一个小小老百姓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刘敬听完这个仍然不甘心：小小的百姓也会有大事儿，你就帮我这一回吧，我们都是老乡，就算我求你了。于将军看到刘敬这么真诚，就同意带他去见刘邦。但是看刘敬啊，穿的只是一件羊皮袄，怕他有失体面，他就说：你这件羊皮袄啊，我估计战国时候都有了，这么土了土气的，我怕皇上看到你这个样子不愿意跟你说话，那不是白去了一趟吗？这么着吧，我给你换一套丝绸做的新衣服，那样才神气呢。可是没想到刘敬他竟然不要。不好，我就喜欢现在这样，你带着我去见就行了。刘敬不肯穿，非要这样去见刘邦，于将军没有办法，就跟刘邦引荐了刘敬。刘敬对刘邦说：皇上，听说你准备建都洛阳，有这个打算吗？刘邦一愣，心想这小子怎么问起建都的事儿来了，就顺便答道：是啊，在洛阳建都不好吗？刘敬就回答：我认为不好。刘邦一听来了兴趣：那为什么不好呢？刘敬回答说：不管从政治上、军事上还是从历史上来看，关中比洛阳有绝对的优势。刘邦觉得这个人说话呀很有趣儿。是吗？那此话怎讲？于是刘敬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：皇上，您不知道吗？关中在地形上比洛阳占优势，这里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茂密的树林，有滚滚东去的黄河环绕着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另外，关中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河流渠道纵横交错，有利于农业生产。同时，关中人心狠气，皇上您率先入关，实行约法三章，赢得了关中百姓的热烈拥护。再一个，皇上您常年管辖这里，在关西一带形成了强大的势力。刘邦听得很入迷：哦，那关中这地方就像我的老家一样，我都没有发现它有这么多的优点。刘敬又说了：还不止这些，关中这地方经过周朝和秦朝几百年的经营，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。楚汉战争的时候，这里在皇上的保护下没有遭到什么破坏，这些都是关中最大的优势，所以 宁因靠着这些优势，再凭借着遥关、函谷关等天险，就可以紧扣住东西交通的咽喉。如果皇上定都在这个地方，这里不但能成为大汉的心脏，更是大王的魂魄所在啊。张良是个可以拍板的人，刘邦征求了他的意见，张良也极力肯定了刘敬的建议。刘邦得到张良的支持之后，不顾一切出身山东的大臣反对，决定改变原来的主意，把都城建在关中。他为了修建都城，亲自到实地查看地形，选择地址，最后选定把渭水南岸秦朝兴乐宫的旧址作为西汉都城的地址，取名长安。历史证明，刘邦建都长安是正确的，为保证西汉政权的稳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怪不得后人称刘敬是建万世之安的人。话说在长乐宫建成之后，叔孙通排练的朝贺仪式就要在长乐宫进行了。这一天黎明，朝中参加仪式的人已经按照官员的等级，按照先后顺序进入了殿门，排成了两行，分东西站立。大殿里侍卫们靠着石阶排列开来，里面安排着各个兵种，有的手拿兵器，有的高举彩旗。等到所有人都站稳立定之后，就有人传令道：“皇上驾到。”接着刘邦坐着辇车进入了宫中，大臣和各级官员大声庆贺：“皇上万岁万万岁。”这个时候呢，朝廷里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，大臣们都一声不吭地站着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更不用随便说话，或是像上次醉酒之后那样胡闹了。等行完礼之后，皇帝就说：“赐宴。”文武百官这才敢按照职位的高低挨个的向皇帝敬酒。酒过三巡，御史把那些违背礼仪的官员训走，清了场之后再重新布置上酒宴。就这样，酒宴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有秩序地进行着，直到酒宴结束也没有发生过违背礼仪的事情。这不但壮了刘邦的威风，也壮了朝廷的威风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刘邦看到这样的情景，高兴地说：“我真的想不到当皇帝是这么神圣，我这才知道了皇帝的尊贵呀。”除了叔孙通制定了朝廷的礼仪之外，还有很多人给刘邦出谋划策。萧何给刘邦修建了未央宫，等到修好以后请刘邦去观看。刘邦看到未央宫高大宽敞，宏伟华丽，气派非凡，他不但不高兴，反而大怒：“你有没有搞错呢？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就算今天被大臣们奉为皇帝，但是我还没有把皇位坐热呢。以后的江山能不能稳定，天下能不能拥护我，这还很难说。你凭什么这样大兴土木，不惜财力物力，把这个宫殿修建得这么辉煌呢？”萧何听了，心中有些发怵，他为自己辩护说：“皇上，您的担忧是对的，但是正是要趁天下还没有安定，江山还没有坐稳的时候，建造这样有气派的宫殿，来显示皇帝的威严呢，就是要把您的权威树立在人们的心中，而且要让子子孙孙都没有办法超过您，这才可以彰显千秋。” 萧何把黄威和宫殿挂起了钩来，说明他们两个密切的关系，而且说得很有道理。刘邦顿时怒气全消，变得高兴起来。话说汉朝的礼仪制度爵分为两等，大的为王，小的为侯。刘邦虽然坐上了大汉皇帝的位置，但是因为天下还没有安定下来，他觉得江山还没有坐稳，这种忧患意识让他必须分封诸侯，并且和他们立下誓约。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诸侯誓死效忠刘氏的皇权。就这样，刘邦一共分封了八个诸侯王。刘邦认为秦始皇虽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天下，但是由于没有给同姓的子弟封王，所以陈胜反他的时候没有人来支持他，结果就被灭亡了。所以刘邦后来剿灭异姓王的时候，大封同姓的子弟为王，一共封了十个人，他们是荆王刘贾，定都在吴地，楚王刘交，定都在彭城，吴王刘濞，定都在广陵，还有齐王刘肥、赵王刘如意、燕王刘建、淮阳王刘友、淮南王刘长等人，都被立为了同姓王。刘邦的兄弟子侄也都被封了王，管理一方土地。就这样，刘氏的天下终于建成了。为了防止不测，刘邦在临终前还和大臣们约定，不是刘氏的人，只要是称王的，天下人要一起把他给诛灭了。刘邦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保护刘家的天下。西汉的爵位一共分为20级，彻侯是西汉最高级的侯位，封爵的对象主要是那些高级将领。刘邦封了张耳等八个诸侯王之后，还把当初跟着他打天下的137人都封了侯，再加上外戚和王子，被封侯的一共有143个人，他们都是彻侯的爵位。汉高祖6年12月，有10个人第一批受封。这第一批被封了2天之后，刘邦专门为两个国舅爷，也就是吕泽和吕士之，举行了封爵仪式。吕泽被封为了周吕侯，吕士之被封为了建成侯，但是他们享受的待遇没有公布，也许因为他们是国舅爷，怕公布以后大臣们敏感。过了20天之后，刘邦又封了几个侯，其中张良为刘侯，萧何为撮侯，樊哙为武阳侯等等。在这之后还有汉高祖7年和8年，刘邦又封了很多人为侯，一共是143名功臣。从汉初到以后的100年之间，共有137个侯去世，或者因为没有后代而失去了爵位，到后来只剩下了5个侯。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儿，但是当初封侯的时候，对于前18名的排列顺序一直有人争执不休，并且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惊涛骇浪。矛盾的焦点就是刘邦到底把谁放在第一的位置上。封侯本来是刘邦的善意，就是看在这批人辅佐自己赢得了天下，在感情上过去人家跟你有难同当，现在应该是有福同享了，这叫知恩图报，所以要论功行赏。大臣们一旦被封侯，就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，在这一点上刘邦真是出手不凡，对大臣们给予了相当大方的奖赏。但是封侯的事很麻烦，拖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办妥，封也不是，不封也不是，弄得他心烦意乱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尤其是群臣在封侯的时候相互争功，相互攀比，有的自认为受封是受罪，有的甚至觉得受封就是受辱。这还不算，还有更过分的，那些久经沙场的将军得到刘邦的承认和奖赏以后，认为这是自己与众不同的老本，就越来越骄横起来，变得傲慢放纵，目空一切，有的时候甚至连刘邦都不放在眼里。刘邦想，我没有封侯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这种傲慢的态度， 封了侯之后，他们反而变得骄横起来。如果这样的情况任意的发展下去，肯定会对我造成威胁，这等于是养虎为患呢。以后等到时机一成熟，他们就会出来咬人，甚至是吃人，这样下去还了得了？要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，挫挫他们的威风，消消他们的锐气，以除后患，将来这个皇帝也好做一些。有这么一天，刘邦就召集了大臣们商量说，各位，大家都被封了诸侯，但是不能千篇一律，五个手指都有长短，每个月都有大小，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啊，没有绝对的，要做到精益求精。我想从你们当中评出前十八名来，当做诸侯中的榜样，但是呢，这十八个人当中又要按照功劳的大小来排列，我想把萧何排在第一位，因为他的功劳最大。将军们一听都愣了，都说，什么？陛下，您搞错了吧？萧何被评为第一，在楚汉战争中，我们出生入死，刀来剑往，打过了多少次大仗，我们攻城略地，不知道差点死了几次，好不容易才打下了大汉的江山，萧何根本没有打过仗，请问我们在打仗杀敌的时候，他到哪儿去了呢？他没有上阵杀敌，没有立过战功，只不过是个书呆子，只会舞文弄墨，信口开河而已，哪来的功劳呢？这样没功劳的人要封侯给他，我们不反对，但是反而把他放在了第一位，我们真是有一百个想不通啊。刘邦听完之后笑了起来，他说，想不通，想不通的事儿多着呢，项羽就想不通我刘邦会把他打败，不但赢得了天下，还赢得了民心，这不但项羽想不通，恐怕连在座的也想不通。刘邦的一席话说的大臣都心服口服，那么他到底又说了一些什么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